川普获拜登感谢，提索赔60万亿，中共不打自招。美 FDA 批准首个大流行病口服药。阵前倒戈获赞，共和党人欢迎万钦转党。川普说，新媒体公司将在明年第一季度成立并运行。美国特勤局说，近1000亿美元纾困金被盗。马斯克已卖足够多股票，抨击加州过度征税。调阅纪录，前国家安全顾问弗林控告众院委员会。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23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12月22号，大纪元时报评论员周晓辉撰文指出，若果不是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在12月20号例行记者招待会的回应，并且被大陆媒体转载，很多中国人都不会知道，川普总统近日竟然表示应该就大流行病向北京要求巨额赔偿。另外，拜登日前亦罕见肯定川普大流行政策。川普表示惊讶并感谢他能够这样讲。据报，川普在12月17号接受福克斯新闻台采访时表示，中共毁了整个世界，应该为大流行病赔偿60万亿美元。川普还说，中共在经济上剥削美国多年。对于川普的这番言论，尤其是在拜登早已表示不支持川普要中共赔偿的要求后，北京当局大可置之不理，不予回应。然而，中共外交部特意找了大外宣记者将此事捅出，并让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倒打一耙，将美国大流行病的第一责任人推到川普身上，批评他无视民众生命健康，防控不力，同时还说美国打压中国企业。大纪元时报评论员周晓辉分析，外交部特意捅出川普索赔一事值得深究，这个讲明两件事，一是川普的影响力依然巨大，让北京无法忽视，二是北京担心2022年美国中期选举或成为中共的梦魇。有迹象表明共和党有可能在中期选举中夺回参众两院的控制权。周晓辉指出，一旦共和党掌控参众两院，由参议员乔什霍利发起的要求中共为大流行病负责的提案受害者申诉法案，或者就有通过的机会。而该法案将剥夺中共的主权豁免权，并针对中共的滋意行为，例如对举报人进行禁声，并隐瞒有关大流行病的重要信息，可采取私人诉讼权。法案将允许法院冻结中共政府的资产，以便受害者可以执行索赔。另外，拜登在21号发表全国演讲，为了对抗新的大流行变种，将在2022年1月向民众提供5亿套免费居家快筛试剂。同时，他在演讲中还特别点名感谢川普政府对争取大流行病所作的努力。他指出，感谢上届政府及我们的科学界，美国是最早获得疫苗的国家之一。对此，川普在接受访时指出，他感谢并且惊讶拜登的致谢言论。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 FDA 今日12月22号授权首个治疗大流行病口服药物，这个就是由辉瑞公司生产的 Paxlovid 药片。这个是第一种获得授权的抗击大流行病药片，可供病人在生病住院前在家服用。上周辉瑞公司发布的最新结果显示，若果在高风险成年人首次出现症状几日内给予治疗，住院或病故风险将减少 89%。 若果在出现症状头五日内服用药物，疗效为 88% 左右。参议院少数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在接受采访时说，共和党人好想让参议员乔曼钦加入共和党的队伍，并说曼钦在共和党内会更舒服，而有越来越多的共和党人欢迎曼钦。 近日民主党中间派参议员万钦公开宣布他将反对拜登的标志性的重建更好法案。万钦表示他不能够投票继续执行这项立法，他尝试了一切可能的方法，但是无法做到投票支持这个法案，理由是不愿冒险让国际飙破29兆，通货膨胀税对所有美国人有害。之后拜登政府发表了一份严厉的声明，指责万钦突然改变了立场，违背了他对拜登和参议员同事的承诺。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对媒体表示，多年来他一直试图欢迎万钦加入共和党，因为万钦在枪支和其他问题上更倾向于共和党，而且有越来越多的共和党议员亦正在鼓励万钦考虑永久的跨越过来加入共和党。参议员约翰科宁表示，在万钦对支出计划作出决定后，他与万钦联系商讨，希望他转换党派。在2019年离开民主党加入共和党的新泽西州众议员杰夫·范德鲁亦向万钦保证，如果他做出这一举动，他将会受到广泛欢迎。他说，我不确定万钦是不是会转党，但共和党人会张开双臂欢迎他，就好像他们对我一样。就个人来讲，我希望万钦真的转党。参议员泰德·克鲁兹亦提到，万钦一生都是民主党人，而且他确实是西弗吉尼亚州民主党人的教父，所以明白为什么转党好难，但我们会欢迎他。川普表示，他的新媒体公司可能会在2022年第一季度成立并运行，该平台目前正在开发中，将向很多人传播我们的声音。川普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说，新公司的目的是将我们的声音传出去。川普说，我们必须能够发出我们的声音，而我相信我们有远远超过这个国家人民的 50% 的公众，这个是一种让很多不同的人发出强烈声音的方式，他们应该被听到。12月早些时候，川普媒体集团宣布，加州众议员德文·鲁内斯将在年底辞去国会职务，并加入公司担任首席执行官。而川普媒体集团已宣布与视频托管平台 Rumble 建立技术和云服务伙伴关系。川普在声明中说，川普媒体集团已经在云上推出了只针对受邀用户的社群媒体平台，最初的测试版发布效果非常好。川普在采访中还提到，计划在中期选举后正式宣布他是不是会在2024年竞选连任。他说，我们有一件大事要做，我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选举要做，而共和党人必须在这方面做得更好，否则我们就不会有一个国家了。美国特勤局日前公布最新报告显示，犯罪分子偷取近1000亿美元的大流行病纾困金。美国政府在2020年拨出约 3.5 兆美元作为纾困计划资金。当局亦提到，针对犯罪分子盗取纾困金正在进行积极调查。特勤局发表报告指出，犯罪分子通过拜登政府的中小企业薪酬保护计划、涉及经济损失的贷款计划以及其他的纾困计划，共盗取近1000亿美元政府拨款。当局声明说，偷取行动涉及组织化及个人行为，当中有23亿美元被盗款项已经找回，有超过100人被捕。美国特勤局发声明说，成立专门负责部门进行案件追查。特勤局主管表示，这个是他就职29年来看到的最严重盗取罪。纾困计划推出后，采取较宽松的申请程序，这个让犯罪分子有机可乘。当局会致力追究犯法行为，目前仍有逾900例案件在调查阶段。美国特勤局发言人指出，盗取大流行病纾困金大部分是失业金。劳工部报告说，约有870亿美元的失业福利可能被不当支付，有数亿美元被盗取的纾困金流向 PayPal、Green Dot 等私营公司。在特勤局发出警告后，很多金融机构主动辨识， 调查并防范呢啲不法资金，并向特勤局寻求进一步协助。特勤局亦已经收回超过4亿美元嘅纾困金。而此前响美国嘅调查中，发现美国好多民众响领取纾困金后，并未真正用响帮助实际生活用品上，而系选择攞嚟投资等等。根据调查，响1500名受访者中，有91%表示收到政府嘅刺激支票，其中有46%表示将呢啲纾困金攞去投资，该比例远高于去年嘅9%。特斯拉 CEO 埃隆马斯克12月21日向媒体表示，他已经卖出了足够多的股票，以达到他出售特斯拉 10% 股份的计划。这位亿万富翁在去年个人搬迁后，本月又将公司总部从加州搬至德州，他还抨击了加州的过度征税。他说加州曾经是充满机会的土地，而现在更多的是变成了某种过度监管、过度诉讼、过度征税的土地，而且越来越难办到事情。21日，马斯克又卖出了583611股，使他卖出的股票总数达到1350万股。早前11月6日，马斯克表示如果推特用户同意，他将出售 10% 的股份，而此举让特斯拉股价损失了约1/4的价值。在出售的1350万股中，有806万股是为了支付与他行使期权有关的税款。马斯克此前在推特上说，他今年将支付超过110亿美元的税款。另外，而美国汽车安全监管机构12月22日则表示，他们已经对2017年以来销售的58万辆特斯拉汽车展开正式安全调查。因特斯拉决定允许在前排中央触摸屏上玩游戏，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表示，初步评估涵盖了2017至2022年各种型号的特斯拉汽车。该机构说，这种被称为乘客游戏的功能可能会分散司机的注意力，增加车祸风险。12月22日，川普的前国家安全顾问弗林对调查1月6日国会大厦事件的众院特别委员会提诉，提告特别委员会要调取他的通联记录。弗林在佛州联邦法院提出的诉状中说，1月6日国会大厦事件调查特别委员会对他发出的传票范围太过广泛，并且惩罚他身为普通公民受宪法保护的言论。弗林亦在诉状中指称，特别委员会这个机构并非以适当方式组成的，因此无权限执行法令。1月6日特别调查委员会11月份对弗林发出传票，要获取他在华府维拉德饭店成立指挥中心时的相关证词和文件。近日，川普的前幕僚长梅多斯亦因为藐视国会罪遭到众议院特别委员会的起诉，而在众院起诉前，梅多斯已经率先采取法律行动，针对众院调查特别委员会和众院议长佩洛西发起诉讼。这一次新闻和大家播报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点击小铃铛订阅。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粤语的内容，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